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你现在收听的是本集没有超能力，那没人听也没关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威廉啊。那为什么说没有关系呢？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啊，所以呢啊，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节目，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一个职业访谈类型的节目啦。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访谈各行各业，然后帮助大家增加他的超能力。那也希望可以帮助那一些还在职涯卡关的人，给你们一些参考和方向。感谢大家的鼓励齁。就前阵子有在 IG 上 po 一个限时动态，然后还蛮多人都表达了这个赞赏。问的问题是，大家觉得希不希望我再开一个节目，然后是一个非访谈类型的。那也希望把本集没有超能力这种比较闲聊的单元啊，知识纯粹知识分享的单元呢，转换切开来另外一个节目来谈。但是其实我后来想一想，还是把这个样子的一个单元放在自己的节目啦，那就有点恢复到我们在第一季去年季末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周一更一周双更的这种状态。那所以当然也是感谢大家的鼓励跟支持啊，真的蛮多人给我留言，我真的蛮开心的。然后我希望这个节目的 loading 就是尽量轻啊，所以我不做太多的剪辑，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真的还在思考的这个停顿我就不切了啦。然后还有一个听众呢，其实他给这个建议我也是觉得蛮重要的齁，就是我们尽量把这样子的集数是属于这种短时间的形式跟大家聊聊天啊。那我这个人呢就是爱聊天，所以你要我在短时间聊出来反而对我来说好像蛮难的，反而你让我给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畅所欲言，我好像聊得比较自在，就变成说我好像要去看一下我现在时间到底是录到几分钟了，就变得比较紧张比较紧凑一点啦。好，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最近真的是都有周更很少在拖更的最近，尤其最近这一个月，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啊？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呢，应该是因为 work from home 啦。那我已经在家工作一个多月以上啦，就是基本上从五月中三级警戒开始就一直在家工作。那当然一开始适应的不是很好，我必须老实说，那个节奏整个乱掉，尤其是这时候我就会体验到，人生很多时候不是选 A， 也不是选 B。是最好是选 A 跟 B 的中间，就是两种极端要有所平衡啊。所以当之前因为很常去台北出差，然后小弟高雄人这样南北跑，每周这样一次那体力的消耗是非常的严重，然后再加上又有很多的工作其实都是可以在家做的，所以我就蛮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就是改成 work from home 的形式。但是一旦三级警戒之后全面 work from home， 我反而在大概过一个月之后我又开始受不了，我觉得说能不能就是以后最理想的工作模式就变成几天去办公室几天在家里这样的形式。但有好有坏啦，就至少我现在节目是恢复周更，当然也是蛮辛苦的，最近也蛮多的新的工作，然后我的白天的正职也是蛮繁忙的，但也完成了很多的进度，也很开心啊。特别来说一下我对于这个新的单元的规划好了，大家有注意到就是我们一开始放的那个音乐就是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一个电玩感的音乐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希望我们每周二现在是上访谈的节目嘛，那访谈节目大家就是应该要在工作日还有积极向上的心的时候把它很认真的听完。那我们周五呢这个晚上呢比较没有人听的时段，我们就放这种短的，然后这种轻松跟大家聊聊天的形式，大家有没有觉得很适合呢？所以就是要用一个电玩感的，用一个愉悦的感觉跟大家度过礼拜五的晚上啦，对不对？希望大家觉得这样的安排是妥当的。那首先呢， 来，先来念一个留言好了。难得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更新，终于迎来了我们积极更新之后的一个非常令人动容的留言啊！他是6月16号，是丫头爱听书。那他是他直接说选楼侯老大 super。那从头到尾听完侯老大的访谈，非常喜欢你们的对谈。那威廉呢，就是我本人呢有准备的提问，以及也不是无地放矢，也不会自嗨离题的超人级主持人功力，是一直甘心当铁粉的主因，逃避并不可耻，认真面对逃避的选择才是快乐哲学。谢谢你们的不务正业，哇，这个是吹捧，无限吹捧上天。然后对于这个主持人功力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之后可以再展开一集来谈谈。关于我做访谈做了哪一些的准备，以及我们过去到现在到底进步了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有差蛮多的啦。那简单来说，我现在的访纲其实都是准备的非常用心的，那过去可能没有那么用心的在准备，但也不是说就不够诚恳，不够努力，但是的确现在在准备的技巧上也有所提升啦，所以就希望大家也喜欢，然后也特别喜欢侯老大那一集，其实跟我的人生的过程其实是很类似的，当然我觉得他的整个人生的轨迹是更卓越的，所以也希望可以大家回去听那一集，然后多多的跟侯老大来学习。那听说侯老大的妹妹也是我们的粉丝啊，所以呢不确定这一个是不是他的留言啊，不过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的追踪下去，好不好？那既然都讲到侯老大了，我们来谈谈最近几集更新的情形好了。那上一次跟 Irene 一起聊本集没有超能力呢，是五月中的事情了，那所以其实是蛮长一段时间以前哦。by the way， 如果大家还怀念 Irene 的声音的话，因为现在就是我为了这一个单集，我其实是有买一个新的麦克风在家里，虽然我是有录音室的嘛，但是在防疫的期间大家还是减少外出啦，那为了要在家里也可以妥善的录音，所以我现在也买了一个USB 的动圈麦克风 ATR2100X。 就可能跟录音室的环境还是有差啦，不过我觉得大家听内容重要嘛，那声音至少我们把它做到一个大概3000多块的等级，应该也还可以了吧，对不对？好，那刚刚为什么要讲到Irene， 对，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也会过来，那如果有幸有运气很好的话，就可以跟他来个对谈啦。那再过2-3周之后呢，我正在剪两个比较特别的集数，就是一个是我找火，因为火神的眼泪我最近也是刚看完，所以呢也是觉得非常觉得这个消防员的处境，尤其是台湾的消防员非常的令人感动，所以希望可以帮他们多多的推广，也让大家呢可以知道消防员现在的情形跟剧中的差异到底有多大，所以我们又把之前第二季忘记第几集的消防员阿喜，我把他找回来再聊聊天这样子。那还有一集也是找上一季的研究员回来聊聊天，那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疫苗的议题算是吵得轰轰烈烈嘛，所以我就想说我想要从科普的方式来了解到底疫苗是原理是什么，然后大家要怎么选择，以及一个研究员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台湾目前疫苗的情形跟状况。当然就比较少谈政治啦，因为他可能也不想虽然我可能有一点想，但是尊重他，尊重他。好，那聊一下最近这几集吧。其实从上一集到现在呢，中间应该经过了半导体的工程师嘛，催眠师嘛，然后还有侯老大的这个泰国厨师，以及露露还有野羊这几集。那其中我觉得准备上比较辛苦，我们一个一个来念好的啦。就是如果是以半导体的话，的确非常的辛苦，整个 re 稿什么也是第一次接这种很大型的合作案，那希望大家也听得喜欢啊。那其实就从收听的表现上也是还不错的，那互动也是蛮多人都有私下跟我说那个听完之后其实就有点想要转职啊不过人家也是有很高的要求好吗，毕竟也是外商，所以英语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也感谢当天跟我聊天对谈的那三位工程师以及 HR 还有公关，在场真的是超多人，我第一次有这么多人在旁边看，真的是非常紧张。好，那上一次也跟大家聊过了，那接下来是催眠师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啊，很神奇很神奇的体验啊，就是我是比较不相信这样子很玄学的东西，什么宇宙能量，然后每天要跟那个上帝或者是跟老天爷喊说啊我好快乐什么，我是比较不相信这种有点类直销的东西，但是他那天跟我聊的内容其实我是蛮相信的啊，至少尊重尊重，也想要未来有机会可以体验看看啦。那基本上我 PO 了这一集之后，的确有一个朋友说他可以在远距帮我做这个潜意识的进入吗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类似的东西，但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到一个可以去接受这样子的未知的状态，所以我就先婉拒它。不过还是希望之后等到我准备好有机会，也是想要来尝试看看。那侯老大那一集呢，真的是我觉得他人生轨迹是非常值得参考的，那也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听那一集，就是而且我取的标题特别有艺术啊，就是如果你中途离开你现在的职场，离开你现在的职涯轨迹，甚至你还是大学生，你突然想转系转学，这样子可不可以？那基本上呢，就侯老大的理念跟我的经验来说，其实是 OK 的。Never too late 啊，我告诉大家，就是永远都不嫌晚啊。那与其你在那边慢慢的等待，还不如就直接冲下去就对了。这也是我一直都在努力的一个人生的哲学吧，我觉得。那因为真的很多人都会面临这个转系、转学、转职、转工作、转换跑道、重来。那你知道会有所谓沉没成本跟机会成本的问题嘛？所以大部分人都会卡住。那时候也有一位听众问到类似的问题，好像也是科管的学妹吧？这个我有点忘记了，但是的确他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形。那就我们当天讨论的结论来说，的确我们是鼓励大家逃避并不可耻的，但是你可能要先知道你逃避的这个方向，然后还有目标是不是你喜欢你想要的。那老实说啦，面对类似这样的职涯问题呢，因为最近大家也知道我就在做104的这个那叫什么履历见诊，那履历见诊其实是一个诊疗室啊，它不一定就是问你履历上的问题，有时候反而履历上不是比较好回答，但有些人问到最后，他问的是职涯的转换跑道的问题，所以也解决了很多。那我基本上都是鼓励他们说，你能转，你只要确定了，那你就可以去尝试看看啊。不过很多人是已经到中年了嘛，所以可能成本会比较大，所以我都会建议他们可以去听听看前辈的建议，如果或者是他们向往的那个工作领域，他们的这个现有的工作者，他们对于他们生活的感想，还有工作的状态，以及一路怎么过来的，可以给他做一个建议跟参考。我觉得我是建议他们去尝试去找出这样子的东西。那当然，如果我有经验，我就会尽量的跟他说。尤其是如果是比如说分析师啊什么的，可能就是跟我现在工作比较有关的，我就可以直接回答他。好，那再来呢？远距英语啊，这个其实是那一集聊的比较多，是偏跟父母或者跟家人抗争的一个心得吧。而且我讲那一集我讲的话其实比较多，因为我感觉露露的家人比较不在意他做这么大的一个职涯的转换，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我几乎是经历过最最最激烈，但是同时兼顾和平的一种阶段，然后长达好几年的。那也不能说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指标啦，不过那时候我们有得到一个结论嘛，如果你真的想要转换，或者是想要去追求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向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能还是可以做以下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充分沟通哦，就是你可以做到像我那样，就是用那个 PowerPoint 去 present 说我现在要做这个创业的 idea 是长这样，你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我才会觉得你有做到充分沟通。那第二件事情呢，那就你已经沟通过了嘛，那对方如果还是不愿意相信你，不愿意买单，那我建议你可以去做一个冲撞，试图去冲撞看看，发生一次比较激烈的争执，让对方 方也感受到你真的想要这样做。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多多少少我跟我家人之间的冲突虽然不是非常的激烈，我们也有拿捏好尺寸，但是的确大家都有一些退让或改变吧，我想。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以上两种做法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改变，通常没办法百分百的改变了，那我们就折中嘛，我们选一个有距离的美感，保持一点点距离，大家就不会这么样的摩擦力这么大，对不对？那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方式。好，那这以上呢就是我们最近这几集聊的东西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时间已经聊了多少了，我们已经聊了15分钟啦，所以我剩5分钟的时间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OK， 最近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三级警戒又延长了嘛，所以想要特别推荐最近有在看的几部片给大家。那我自己的脸书是有发一个超级超级长的，就是整个三级警戒阶段我大概也看了20-30部的 Netflix 吧，就是你知道 Work from Home 嘛，就会多出很多时间，然后我就拿这些时间来看很多的 Netflix， 然后也追很多 YouTube 跟 Podcast， 但有些东西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去看的啦。那里面我特别想强调，应该是这个吧，欧洲歌唱大赛火焰传奇。那欧洲歌唱大赛很酷，它的英文叫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就是一个好像已经超过50年的国际歌唱比赛，是办在欧洲。但因为台湾人主要都是美国文化比较多，所以其实不太知道哦，原来有一个 Eurovision 这样子的歌唱比赛。那它的英文这一个 Netflix 的影集呢，就是用威尔法洛来主演一个比较音乐剧的感觉，那其实是有点搞笑跟无厘头啊。如果有看过威尔法洛的电影应该都知道他就是那种非常北兰的那种样子，不过就是巧妙的结合，让大家去感受一下 Eurovision 还有这些欧洲的文化以及甚至是北欧的文化。那其实因为我的工作最近跟北欧国家们的交流好像比较多，那我也是蛮期待说在疫情解除之后呢，有机会可以用参访跟交流的名义去到北欧国家去认识他们。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要对北欧的文化稍微做一个了解跟提早的认识。那北欧的文化呢，就除了刚 Eurovision 的这个影集之外呢，我就想到我是不是要来看维京人、维京传奇，那甚至进一步北欧神话也是我最近非常有兴趣去追踪的主题，去了解去学习的主题哦。所以我最近呢也是看了蛮多北欧神话的东西啊。那如果有一些有机会吧，我们下一集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那最近还看了很多，其实看了很多动画啦，就像《我的英雄学院》啊，《约定的梦幻岛》啊，然后《凡妮的鲁鲁修》啊，还有转身系列的很多很多部吧，啊，太多了，我们就精挑细选好了。那下一部想要跟大家精挑细选推荐的呢，就是最近看的一部《伯本汉隔离日记》，它其实是一个电影来着啦，但是这个电影就是又有一点伪纪录片的感觉。其实要我说，我觉得它很像楚门的那种剧情，然后再结合一点荒岛求生。为什么呢？伯本汉是一个喜剧演员，那喜剧演员呢为什么要拍电影呢？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说？他本来是一个舞台演出的表演者，但你也知道去年大家在美国是关了一整年啊，所以他就决定在家里用在家隔离的这段期间呢，运用他的专长来拍摄一个有趣然后有一点讽刺的一个喜剧电影，这样非常非常推荐。你很难去想象说有一个人可以把一部电影在家一个人就可以做得那么好，比如说他的灯光、他的编排、他的剪辑方式、他的运镜手法，然后他讲的一些内容对于时事的讽刺以及兼顾幽默的程度，然后再加上他是走那种音乐讽刺喜剧风，就是他过去的舞台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他里面音乐都是自己创作，而且超好听，唱歌也超棒，音乐做得很好，就是一部 要下的一个比较狂的形容的话，就是一部你在2021年没看你绝对到投胎的时候会后悔死掉的一部电影。有点浮夸，有点浮夸，不过蛮推荐的。因为超立方其实在台湾是超立方优先推荐，然后后来呱吉伯恩好像都有在推荐这个作品，百灵果也有推荐，所以其实看完是真的觉得哦蛮神的。然后里面有一些概念我们现在在隔离中也慢慢体现到了体验到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第三个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呢，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推荐三个好了，已经20分钟了，赶快结束。想要推荐高分得胜，然后什么电玩的黄金时代吧，好像是这样。它是一个系列的纪录片形式。那其实这部片在我的片单已经很久了，因为我对于这种电玩元素也是蛮有兴趣的嘛。但没有想到呢，竟然有一部这个纪录片可以拍得这么好。然后他就是把早期从红白机，从那个电视游乐器，然后到电脑，然后各种早期游戏的先驱把他找来，然后访问他们说，为什么你当初要这样想，为什么你突然想到可以把一个文字的游戏变成图形界面的游戏。然后或者是说我最有趣的一段，我觉得这个是很经典的商业个案。Sega 就是日本的 Sega 游戏公司，因为那时候任天堂已经市占率 99% 了，那 Sega 到底要怎么样去突破重围，重新去不是重新啊，就是试图去跟任天堂去夺，至少去掠夺一些它的市场占有率呢？我觉得它的策略非常一清一楚，然后完全就是一个标准的行销个案。简单来说，他的策略就是去定义说 OK， 任天堂他的游戏角色定位比较 for 年轻的小朋友，那 Sega 呢就必须要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比如说他就切中年的，不是中年啦，就比较年纪大了，年轻青少年，然后就做一些很酷的游戏，然后 IP 上呢也做音速小子，为了要跟可爱的马里奥去做一个区隔，所以他整个包括 IP 的想象，他的整个主打的 TA， 然后他的广告的策略其实都是去主打说，你玩马力哦，你玩任天堂就落伍了，你就是小朋友，你要玩 Sega 才会跟我们一样成为一个大人，才会很酷酷的青少年这样子。所以他整个策略哇一级棒，我觉得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一段。但除了这一段当然还有很多啊，如果你是对于电玩的历史感到有一点兴趣的话，这一部剧系列的纪录片呢非常值得推荐啊。不过他要看一段时间，因为这个系列的纪录片大概好像六片吧，然后每一片是40分钟，所以也还蛮长的。那今天就到这里好了，我们推荐结束。其实还有非常多想推荐啦，不过就到这里吧，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